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由中国自己决定，人权组织对此说法表示失望，专家认为中共提议修宪通过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港台的日子会更难过。那么修宪之后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会如何呢？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听听专家的说法。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百光突然病逝，他的病逝让人感到震惊质疑，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因为这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铺平道路。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相信那是中国针对怎么样才对自己国家最好而做出的决定。他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的限制，但是呢，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此举将让习近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被视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川普星期一赞扬了习近平，他说他跟这位中国领导人有非常好的关系，极为尊重他。对一些人来讲，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都是鼓励中国实现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评论是最新的证据，显示川普政府脱离了这个传统，并且反映川普政府不愿意批评非民主政权。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桑德斯是在讲习近平索性声称他将无限期的掌权，对此美国觉得 OK。 那么桑德斯是否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呢？在总统竞选期间，川普经常抨击中国及其贸易政策，但是上任以后降低了批评的调门。川普转而把重点放在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问题上。中国的军方也在星期二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修改宪法，称党中央决定适当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让宪法体现人民意志。新华社在25号是以重磅消息的形式来发布这个消息，但是呢，消息引发了国内外民众还有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中国当局一方面限制网民对这个话题展开自由议论，另一方面呢，却指示官方媒体加大力度发表支持这些修宪建议的文章。解放军报就在星期二以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表示为题，发表了不同军种的军人官兵支持党中央修宪建议的一致观点。那么中国将要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让习近平能够一直连任，白宫对此表示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那么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提到了美中贸易跟朝鲜的问题，而且呢还具体的说他尊重习近平。那么有关的说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中国打算要在两会之前呢要来修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废除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任期的限制的规定。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有人问到了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对这样子的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桑德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I believe that's a decision for,
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就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但是正如你所知，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多次谈到了任期限制，这是他在美国支持的事情，但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来决定。
That would be up to China. Thanks so much, guys.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是的，我们知道去年在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将许多的权力集在自己身上之后，川普总统还特别恭喜习近平主席说他得到了这个非凡的卓越的提升他的权力。那么在今天呢，在这个与州长大会见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这个州长大会上特别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并且呢说他很尊敬习主席。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China became strong.
中国变得强壮，你看看，年复一年，成长都是这样，好几百年来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顺带一提，我对习主席有极高的尊敬，所以我不怪他们，也不怪墨西哥，我责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多年来做得很差劲。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们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废除这个任期限制之后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还是有非常多正面的话，包括了还在讲到美中贸易还有朝鲜问题的时候，还有再度的称赞了习近平。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That being said, let's talk China. Because China, we probably lost $504 million.
是的，那在这方面呢，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是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比较颇多维持的一个部分。那么现在也知道呢，将在明天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刘鹤，将从明天到3月3号之间，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来谈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那到时候呢，双方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美国之音也会继续为您加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还有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纽约记者方斌带我们了解这两位专家他们的反应。
首先呢，两位专家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一最新的中国的修宪举措并不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呢，这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五年来集权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我们知道，洛德大使参与了70年代末美国打开中国大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标志着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80年代做出的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来听听洛德他的具体说法。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centralized leadership,
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有人敢挑战你，不会让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疑问，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时代发生过，比如文革、大跃进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一行动不仅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风险。
那么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告诉美国之音，这一修宪的最新举措证明了习近平在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集权主义的做法。一名认为，修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习近平成为一个超群绝伦、不受规则约束的领导者，继续他过去五年来的强硬政策。一名认为，台湾、香港可能会首当其冲，而在南中国海，中国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强硬。我们来听听易明的说法。
So I imagine that we'll see.
所以我想我们会看到更多同样的和强化的政策。我认为这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沿着这条道路让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这实际上为他努力迫使台湾跟大陆统一、侵蚀香港的自由，并在南中国海取得更多进展提供了可能性。
洛德大使说，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才刚刚开始，他原本可以不必这么早就采取这一行动。洛德认为，现在采取行动的这种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对中共的政策和人事还不能完全掌控，存在着不安全和不确定性。而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呢，则是习近平要表明他的不可挑战性，说明了他充满信心。 那么一名认为现在提出修宪可能说明中国的情况正在恶化，或者呢是经济增长放缓了，或者是环境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习近平可能会更难实现这一修宪。而现在呢，刚刚开完十九大，他在高层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盟友，他认为晚一点不如早一点，现在呢是推进这一修宪的好时机。针对着有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先集权后改革，一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习近平并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制度性的变革。对于这一举措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这方面呢，洛德认为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洛德认为这对美中关系并不必然是个坏消息，但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洛德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更强硬的对外对内政策。另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呢都有很多理由要跟美国合作，他对力量平衡的认识呢很现实，他知道他不能直接挑战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呢还需要时间。在许多领域呢，美中能够进行合作。那么易明认为呢，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对习近平的野心和他无意遵守国际规则感到关切，这一举措向美国的决策者发出了进一步的讯号，告诉他们习近平是一个不受规范和法律约束的领导者，他要改变规则以适应他的需要。那么易明说，这再次向美国传递了一个讯号，习近平对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新华社英文版率先报道，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那么外界分析就普遍认为，取消任期限制将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政治体制做出重大修正，为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之后呢继续掌权甚至无限期的执政铺平道路。预计这项修改宪法的建议呢会在3月份举行的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与此相呼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将同时入宪。打着毛泽东的烙印，在中共历史上造成惨痛教训的领导人终身制真的要死灰复燃吗？习近平能够获得全党和全民共识来恢复终身制吗？当然，恢复终身制对于中共跟中国未来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呢？更是引起关注。所以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问题。那么在中共这一次针对任期修宪的限制来修宪，是不是感到意外呢？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不感到意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习近平绝不会满足于做完两届就下台。可是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这是写进宪法的，因此习近平必然要修宪。对于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包括张立凡先生，包括我在以前都谈到，那么修宪要么就是取消任期限制，要么把国家主席改成所谓总统制啊，或者换个名字再做几年。那而这个修宪呢，必须要赶在2023年14届全国人大之前就要完成。那以前大家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次修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这次不提出来，那么下次也会提出来。那现在看来，就是他这次就要这个一鼓作气，就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应该说，我想，在这点说，我想不出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很意外。
那么，取消了任期限制，恢复终身制，这可是不同小可的事情啊。那么，对于这样的非同小可的举措，习近平目前具备这样的实力吗？他应该怎么样向党员跟人民来做出解释呢？还有他能够获得全党跟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吗？有关于这些问题呢，胡平他这么说。
问题就在于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习近平这么做无需乎向这个党员和人民做出解释，无需乎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那么你要问这个民意、党意乃至于官意如何，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问题上，那民意、党意和官意不敢说，那都是不同意的。那习近平这么做完全是霸王硬上弓，那么只是由于多年以来 这个六四以来，这个中共持续的高压，使民间的力量呢很难发出有这个声音。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腐败为名实行这种大清洗，在官场也造成了一种很强大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尽管民意、党意、官意都不站在习近平这一边，那么在这次上他们能不能这个做出一种有效的抵制，这个当然还是这个很堪忧虑的。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以从自由派的角度出发，从异议人士角度出发，把反对取消中这个任期限制作为自己的一个诉求，未免有点太低了。因为这好像是在掺和人家赵家人的事儿。但是话又说回来呢，在目前这件事情，就反对取消这个任期限制，目前它不失为这个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它很可能集中给各种不同的人，发出一种相同的声音，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已经提出来，尽管我们对这个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前景并不是那么看好，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这个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所以如果在这个问题那么继续退步的话，那么将来的后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
也有人说，习近平正通过反腐从事拯救共产党的大业，只有集大权才能够办大事。那么这能够成为取消任期限制、无限期掌权的理由和借口吗？对此呢，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说，制度性的腐败不能够靠集权来解决。他说，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性的腐败能不能靠这个取消任期制啊，或者是这个靠集中权力来解决。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分权和集权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它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通过这些个其他的，就是所谓取消任期限制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也有人说，那干脆就这么搞吧，没准还快点。这个我倒也同意，就是现在这个做法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加速剂，就是把这种事情做到极端，它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后果，就是物极必反。也就是我以往所阐述的这种就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你走到顶点就可能会从巅峰跌落。
那么如果这个修宪通过以后呢，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会如何呢？那么普通人能够做什么呢？对此呢，张立凡他说，
从戊戌变法到今年这个戊戌要变现，那么这个肯定就是可能会开启一扇这个也饱含着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大门，也有可能打开。虽然现在看是赵家人的家事，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党治国的体制，所以必然会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和命运。所以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一方面我们作为我本人来讲，我在这个2天前已经受到警告，就是不希望我从这个当时起到这个两会结束再谈任何问题。我呢也同意给他们面子，但是呢我说我还是有这个宪法35条规定的权利，即便你要修宪，但是我想35条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点人民有结社什么这个自由这些的权利还是没有被废除。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是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对于我来讲，就是能说话的有说话的机会我就要表达。那么至于说后来怎么样，我觉得后来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形态。我一直在警告，就是说如果一个庞大的架构崩塌的话，那么未来是不是中国会出现丛林社会， 会重新回到丛林法则。从这个互联网现在互联网这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推特中文圈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现在社会普遍有这种奉行丛林法则的情绪，非常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共中央2月25号提出的修宪建议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应之后呢，香港泛民政党还有团体他们的代表们星期二上午就发起了抗议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修宪提议。他们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去示威，谴责中共政治倒退，进入了专权独裁，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而且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泛民公民党的郭家麒议员办事处、社民联和支联会的几十名代表，2月27日11点在西区警署前集合，发表短暂抗议声明后，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手拉抗议习近平恢复帝制、政治倒退、步入专权独裁的横幅，一路高喊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郭家麒议员代表公民党在中联办前先后发言，抗议中共中央拟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不可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批评习近平为巩固个人权势不惜破坏宪法，令中共进一步走向独裁和专制统治，犹如走中国古代帝制的回头路。公民党的郭家麒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修宪进一步走向独裁专制，不仅影响内地政治的未来，也会阻碍香港的民主发展，令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民主努力更加艰难。他说，
对香港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中国没有民主，现在就是进一步退步，退到这个帝制一个皇帝一样，香港越来越不民主，越来越跟这个普选是相反的方向。从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来看，香港的情况会更加差，在逃选的路途上是更加困难。我们一定要所有中国人香港人都知道要反对这个帝制，这个习近平的帝制不单是影响中国大陆，也会令香港更加向这个普选民主背道而驰。
长毛梁国雄表示，习近平在大权已经独揽的情况下，还要为自己终身制修宪，是在做要成为毛泽东式独裁者的中国梦。不知如果备受毛泽东专制打压的习仲勋九泉下有知会如何感受。他说，
习近平要把邓小平定下的国家领导人不能连任两次要改，邓小平就是怕毛泽东的专制。你想想看，习仲勋现在在泉下有知那是发噩梦。俄罗斯普京还没有狂妄到要修改宪法嘛，他就下来5年用他的亲信去当总统，然后自己再去当总统，他也有点害羞啊，不能改。
此前香港民主党星期一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中共的修宪建议，谴责做法有如复辟帝制，与世界民主潮流逆动。声明表示，从习近平上台后的2014年的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筛选候选人的人大831决定，到近年来多次打压港人政治权利，反映习近平对港立场一直强硬。如果他能连任3届到2028年才退位，意味着香港未来10年民主发展难以寸进。声明还表示，在这种情形下，港人只能以更强大的意志及决心与习帝领导的中共政权周旋，防止香港的核心价值进一步被蚕食。香港亲中的建制派普遍对中共修宪态度积极正面，称如果通过是人民的意志，无所谓进步或退步， 还有亲中学者辩解称，不认为修宪是制度倒退，认为目前中共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也没有列明任期，国家主席则有，所以提出修改是想制度合理化。此外，示威者还在中联办门外为在长期专制打压下星期一突然离奇病故的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默哀悼念。李百光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遭受迫害的基督信徒提供法援，2月26日凌晨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被宣布肝病死。海外人权组织指李百光身体健康，没有肝病历史，认为死因蹊跷。不过外界目前无法联系上李百光的妻子，很难获知进一步的具体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则消息，就是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傅西秋在星期一上午证实，中国著名基督教人权律师李百光2月26号凌晨突然病逝。中国律师界对于李百年英年早逝感到震惊，而傅西秋牧师则说李百光的死因蹊跷，令人质疑。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与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熟识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星期一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证实，今年2月11日才从美国参加完国家早餐祈祷会等活动返回中国的李百光律师人还很健康，但是当天凌晨突然被肝病死。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傅西秋牧师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时表示，他2月初才与李百光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时间，身体还很健康。不过据了解，李百光回国后受到国安的调查，处境很危险。傅西秋说，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2月5号到11号还在华府跟我一起参加国家早餐祷告会，川普总统出席的那个，他非常的低调的，没有安排任何的采访，只拜访了美国国务院的高级的官员，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还有史密斯议员。这一路上，你想我们住在一块儿的，就是身体他没什么问题，回去之后又跟我2次也通了这个信，也通话了。当时呢，他给我一点警惕，现在我看得到呢，就是他说已经在调查他了，包括这次来美国，他原话了，他说这些魔鬼非常的狠毒的，非常的恶毒了啊，他就说非常的危险。
傅西秋表示，据他所知，李百光很注意锻炼，没有听说有肝病历史，感到他的死因非常奇怪，而目前所知信息不多，令人抓狂。他说，
我刚刚得到消息呢，是25号的晚上，他是有点这个胃啊，因为我知道他有点觉得自己啊，就吃饭有点胃疼，胃不舒服，就去医院去看，结果凌晨3点就给他宣布死亡了。这个太蹊跷了，这个他才49岁，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并且他也没有癌症啊，是吧？他也没有这个肝病的历史啊，肝病你总是会有一点表现一个征兆吧，是吧？即使肝癌也有点时间吧，没死亡。这个事情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记者联系一些维权律师，他们都对李百光突然病故感到震惊和不解，表示事先没有听说过他有多大健康问题。记者星期一整个半天时间都一直无法联系上李百光律师的表弟刘培福律师，无法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而知情者表示，李百光的妻子因过于悲痛，目前不便接受外界询问或慰问。记者联系上南京解放军81医院急诊科，询问有关李百光的情况，一位男士称电话线路噪音大，听不清楚，挂断电话。李百光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曾获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6位维权律师 同获对华援助协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他也曾翻译《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李百光致力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曾于2006年和2008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几次会面。李百光曾多次遭到拘捕，去年10月17日晚，李百光因代理浙江温岭一起状告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遭到当地黑帮成员劫持及殴打，后来又接到来自温岭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初步证据显示那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与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李百光还是北京2015年709抓捕案辩护律师，目前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的维权律师李玉涵的辩护律师。李百光去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到看守所会见李玉涵，并发布通报揭秘看守所警察对他采取精神折磨法，唆使女犯对他折磨，包括把他买的水果放在厕所地上不让他吃，并故意在他买的水果蔬菜上撒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喉舌新华社在星期天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原二称帝这种带有调侃跟诅咒的戏剧性说法在很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不胫而走，中国当局在竭力阻止反对意见的扩散，中国网民则以各种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反对声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公众和网民所说的原二称帝，是指习近平掌控的中共中央提议中共控制的名义上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全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在今年三月上旬召开的年会中修改宪法，恢复给中国人民、给中共、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大祸害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这相当于100多年前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再度称帝，而操控中共中央提议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宪法规定的习近平，则相当于袁世凯二世。此外，在当今中国的汉语俚语中，二还有很坏、很傻、很愣的意思。说到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小知识需要一点说明，这就是毛泽东实行的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极大的连续的祸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里。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在宪法上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另外，袁世凯称帝之后受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上下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在众人的调侃、谴责和诅咒声中，袁世凯在83天之后，也就是在1916年3月下旬被迫宣布放弃帝位，两个多月后在众人的调侃、谴责和诅咒声中病死。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袁世凯具体都有些什么样的调侃和谴责呢？由于种种的因素限制，史书在这方面没有十分详细的记录。然而，由于有了互联网，由于有了中共当局的网络信息控制和审查制度，习近平当局宣布要其橡皮图章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以方便习近平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可以在任至死之后，中国网民的调侃和谴责犹如洪水滔滔奔泻而下，而且一切都记录在案。 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告说，中共当局在2月25日当天采取紧急措施，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民在自己的微博贴中发出如下的调侃、戏弄和诅咒习近平当局的词，诅咒习近平和习近平当局的词。这些词包括吾皇万岁、登基、称帝、劝进、主席加终身制、袁世凯、复辟、武术变法、向天再借500年、动物庄园、终身制、移民、习近平、登基、不同意、昏君、武术、张勋、年号、黄袍加身、袁大头、红线、1984、小熊维尼。人们对中国的新浪网禁止发表的上述关键词之所以犯禁，大都可以理解，但有些个别的词或许需要解释。例如1984显然是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的谴责小说。本来看似绝对无害的移民一词也被列入禁忌，显然是因为习近平当局在发布习近平要担任 中国终生领导人这一消息令许多中国人大为绝望，移民这个关键词的网络搜索次数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小熊维尼本来是美国卡通片当中的一个无害又可爱的小动物，但近年来众多的中国网民用小熊维尼来暗示在他们看来是又坏又蠢又肥的习近平。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2月27日晚上试验在新浪微博搜索小熊维尼，立即被告知抱歉，此内容存在违反宪法。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晚上27日试验在新浪微博发出小熊维尼这个词，被立即告知抱歉，因此内容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或法规、微博社区公约的信息，无法进行当前的操作。美国之音的试验还显示，目前在新浪微博“称帝”一词可以发布，但是不能搜索。用户搜索“称帝”便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称帝”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另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除了上述的一大串微博禁止发送词之外，中国当局目前还有一套跟袁二称帝相关的禁止搜索词，其中包括昏君、不要脸、千秋万代。美国之音在2月27日北京时间晚上进行的试验还显示，微歪脖子树在新浪微博上也不能搜索。歪脖子树是眼下中国网民用来诅咒习近平的词，诅咒他要像明朝末代皇帝一样吊死在皇宫后面的小山上的歪脖子树上。此外，中国网民还在互联网上贴出中共内部通知，全国人大将对宪法和检察法进行修订，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争议，请各地各单位务必做好本单位的自媒体发布和舆情监测，对自媒体上的各种敏感的评论内容、原创文章、敏感案件等做到不转不发不跟评。面对来自网民的洪水滔滔般的反对意见，中国当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封锁手段，阻止反对意见的扩散和凝聚。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则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传播反对意见。2月26日，无数的中国网民用横放和倒放的图片形式传播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呼吁北京市人大代表投票反对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李大同的呼吁书说，众所周知，1982年宪法中 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文革的巨大苦难痛定思痛之后采取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是防止个人独裁、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最高也是最有效的法律制约，是顺应历史潮流、提升整个中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大进步，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中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而绝无任何从此倒退的理由。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开历史倒车，并将埋下中国再次陷入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几乎在李大同发表反对意见的同时，中国网民也用同样的游击战方式传播中国企业家王英的反对修宪的声明。该声明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英，我认为实现共和国中国人一百，实现共和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浴血奋斗的理想，也是当今执政党的承诺。2018年2月25日公布于众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修改宪法第十四条及取消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的建议，是地地道道的背叛背离，是逆潮流开倒车。我知道你们已经是什么事儿都敢干，而且也能做到全票通过，也能保证全票通过。一个老百姓说句什么一定没有用，可是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也不打算移民，这是我的祖国，我连吭一声都做不到就无颜面为人了。我是管不了你们的建议如何，我要给我自己挺着脸活下去的理由。中共当局很快发现了中国网民的这种游击战信息传播的方式，将那些横放或倒放的图片很快删除，但是不屈不挠的中国网民再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袁二称帝的反对。眼下一首题为《我反对》的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网民当中流传。这首诗说，我反对，我反对北风，我反对雾霾，我反对阴雨潮湿的早晨，我反对晦暗颓废的傍晚，我反对错乱的季节，我反对颠倒的时辰，我反对窗帘，反对铁门，还有那些高耸的墙，我反对生不出花和树的水泥路，我反对圈养天鹅的池塘和池塘边的铁丝网，我反对不合身的衣服，反对硌脚的鞋和染在上面的单调的色彩，我反对打女人的男人，我反对压迫孩子的父母，我反对无情的转身离去，反对背叛，反对辜负，反对得意的笑声，反对尖叫，反对无力的啜泣，我反对丑恶的嘴脸和那些嘴里唱出的恶俗的歌，我反对散布这种歌的风，我反对随风倒的草，我也反对我自己，反对我的蠢笨贪婪和怯懦，但我不反对自己写出这首诗，写我反对，反对世界的喧嚣，反对故作镇定，反对伟大，反对消泯伟大，反对自封的真理，反对赤裸的愚蠢，反对被承诺的明天。我只想你们和我一起大声说，我反对。在中国当局竭力封杀中国网民反对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拥有皇帝一般的终生最高职位权力之际，中国的网民蜂拥到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的网站发表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包括：一个名正言顺的窃国贼， 终身制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世袭制。但由于中共是一个生殖器器官的联合体，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接班，接下来就是低能儿的私生子大战私生子。表面服99%不服，某个人要这个皇帝的名分干什么？太贪心了。包子以前以野心家罪名拿下了无数的共匪大小官员，这一会儿包子真的是露馅了。谁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野心家，一切都不言自明了。习近平的能力，做一个挑粪班的小组长、挖土工的小组长或厕所间的监长或许是可以的，但在工厂、企业、公司做技术活的班组中，他即使做个普通工人也不一定能胜任，因为他不仅数理化不及格，而且学习反应能力都非常差。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的也有一些支持中共、支持习近平的人，他们发表的支持性意见包括：没那么严重吧，习近平主席也是为了中国的强大才勇挑重担的。现在的常委吴益仁出来反对修宪，前任常委吴益仁出来反对终身制，这本身就体现集体领导中躲避责任的严重问题，所以破一破集体领导制，让能者上位，让强者上位，是符合逻辑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新的一年将不会改变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立场。不过呢，蔡英文也提醒说，现状的维系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维持现状需要整合区域所有国家共同来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27号重申，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立场不会改变。他说：“
我要借这个机会重申，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立场不会改变，但我也要提醒，现状的维系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维持现状需要整个区域所有的国家共同来努力。”
蔡英文表示，东亚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关键，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将同周边所有国家一起努力，携手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16年5月20号，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承诺要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但由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陷入僵局，官方与两会的接触也完全停摆。中国大陆认为民进党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原则，否则两岸关系的发展无从谈起。面对两岸关系的僵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陆客来台人数骤减，蔡英文政府采取了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去年1至10月，台湾同新南向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20%。在大陆游客减少的情况下，包括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在内的新南向国家的游客来台观光的人数越来越多。蔡英文在台湾外交部为驻台使节举办的2018年新春联欢晚会上还表示，美国去年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示同台湾维持强劲关系，这证明了拥有共同价值的台美关系持续在增长。蔡英文还感谢美国参众两院对台湾旅行法的支持，同时他也感谢台湾友邦在国际场合上对台湾的支持，无论是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周边组织，或者是在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等议题上。他说，很多朋友为台湾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发声。为了开拓台湾外交两岸关系的新局面，蔡英文上星期主导了外交两岸等部会首长的改组， 长期以来一直是蔡英文核心成员的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取代被认为是老蓝男的李大为，成为新的外交部长。被认为同中国大陆官方有私人关系的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取代张晓月回国陆委会。尽管吴钊燮深得蔡英文总统的倚重，这次从幕后走到台前，但是面对中国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上对台湾的打压，阻挠台湾的参与和参加，台湾要走出外交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困境绝非易事。吴钊燮说，
在国际参与方面，台湾透过积极参与以及分享发展经验，在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上面做出具体的贡献，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吴钊燮以最近南北韩恢复对话为例说，南北韩恢复对话为区域的和平注入了新的动能。他说，台湾将掌握这一契机，强化与国际社会新的协力合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在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则跟美国有关的报道。美国州长大会上面有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美国目前全国出现的阿片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所做的采访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宣布阿片危机为美国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此之后各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应对这场危机。然而截至目前，美国阿片泛滥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二月底举行的全国州长大会上，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
来自40多个州的州长参与了对于目前成效以及未来道路的讨论。全国州长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医生进行教育，制止让美国人阿片成瘾的源头。
In Massachusetts, we now require...
在马萨诸塞州，我们现在要求所有上医学院、牙医学院、护士学院、药学院和社工学院的学生必须要上一门阿片药物治疗与疼痛管理学的课程。
肯塔基州州长贝文对此表示赞同。
去年肯塔基州的医生开出了3.59亿片阿片药物，我们全州一共有440万人，平均每一个人要用79片阿片类药物，我们的人民没有那么多疼痛。
由于美国医学界长期认为阿片类药物没有成瘾风险，很多医生开出的阿片类处方最低量都为30天。麻州州长贝克表示，各州需要与联邦层面一同制定新的阿片类药物使用指南，让接受拔智齿或者是牙龈手术这样小型手术的病人只拿到他们需要的2-3片药物。与此同时，州长们也强调了应对芬太尼这种新型毒品的重要性。
芬太尼和类芬太尼药物是新的趋势，虽然我们有效控制了其他药品，因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件上升了70%，这主要来自中国，比我讨论的其他药物毒性要强100倍。
在马萨诸塞州，这个趋势相同。在2014年，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例占总体药物致死案例的30%，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上升到70%。
If it wasn't for fentanyl,
如果不是因为芬太尼，我们降低过量致死案例的成功率会高很多。但是事实是，我相信我们正在预防和教育上努力，我们也在治疗和康复上努力。但是我们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必须联合起来，以比现在更加强有力的力度来处理芬太尼带来的问题。
全国州长大会也公布了2项计划，来帮助各州应对横扫全国的阿片危机。有12个州将参与这2项计划，其中一项呢是学习肯塔基州如何通过增加公众体检和社区预防来应对阿片危机，另一项是借鉴俄亥俄州的经验，如何来帮助被阿片影响的怀孕期以及生产之后的妇女，并增加他们的婴儿存活率。
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在继续努力斡旋美朝之间举行对话，以缓解朝鲜核问题带来的紧张局势。不过，华盛顿和平壤对此并不情愿，韩国国内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担忧。朝鲜星期一表示愿意跟美国进行会谈，但是没有说明平壤是否准备好解决并且终止其威胁性的核计划。支持美朝对话的说法来自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朝鲜代表团团长金英哲，他因被控在2010年策划朝鲜鱼雷袭击韩国的一艘军舰而具有争议，那次袭击造成46名韩国水兵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朝鲜突然表示愿意对话表示怀疑，他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他还说，在谈判之前必须先落实适当的条件。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正在努力解决华盛顿的担忧。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可能为习近平终身任职铺平道路。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是北京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相信那是中国针对怎样才能对自己国家最好而做出的决定。他说，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他说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对于一些人来说，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都是鼓励中国实现民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评论是最新的证据，显示川普政府脱离了这一传统，并反映川普政府不愿意批评非民主政权。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他是在说习近平索性声称他将无限期掌权，对此美国觉得 OK， 他是否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一发布年度报告，称过去一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制下，中国的维权人士在提倡和保护人权方面展现出了强韧的力量。报告说，中国当局2017年仍在继续迫害维权人士，政府对人权活动者的严苛对待，去年呢，可能直接导致了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良心犯的死亡。报告说，一些人权人士活动者表示，在2017年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警察的虐待。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仍在迫害人权律师，干扰他们独立开展专业活动。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增加，都是引起了一些对区域稳定的担忧。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则明确地表示，中国近来在台海周边以及远至日本的军事演训已经过于挑衅，且更具有侵略性。到了美国重设并重新思考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时候了。前国防部长、国防部安全次长星期一在《亚洲时报》撰文指，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的侵略及挑衅行为已经触及长期设立的红线。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